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预备心去听神的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去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亲自向我们来到去说话，赐给我们一颗专注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听得见，放在心里又行出来。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先问大家一条的 IQ 题。从前有三个好朋友，他们就是鱼、蝦和蟹。是的，你们估下鱼、蝦、蟹他们最厉害是什么呢？当然是游水啦。是的，所以他们每一日都会相约在水里面玩的，游来游去很开心，很老友。有一天他们就如常出来玩，但就在水草里面发现了一个又大又重的宝物箱。于是这三个好朋友就很开心，心想发达了，今次这个又大又重的宝物箱里面一定有很好很贵重的宝物在里面。於是他們就決定要將這個又大又重的寶物箱搬去蟹大哥的家裡。於是他們就數一、二、三，合力地抬起了這個寶物箱。然後呢，他們就很努力地去游，希望將這個寶物箱可以送到去蟹大哥的家裡。但是無論他們多努力游，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他們竟然都沒有辦法將這個寶物箱搬走，還是原地踏步，應該說原地游水。那究竟是為什麼呢？這個就是 IQ 題了。有沒有人知道？沒有手，今早早堂都有人說因為沒有手。其实答案就是这样的，虽然鱼虾蟹他们都是游水的能手，但是鱼就是向前游的。有没有知道虾向后游的？是那蟹呢打横游。是的，于是呢鱼就是一边虾，虾就是一边，蟹就是一边，就用他們的方法去游，都搬極都搬不動這個的寶物箱。確實這個 IQ 題都挺有趣，挺好笑的。不過想深一層，這個 IQ 題都引申出一個的現實的問題，就是人和人之間原來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的不同其實都會引發出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的不同可以是好像魚蝦蟹那樣是與生俱來的不同的生物的特性，但是這些的不同也都可以是後天裡面的不同，後天發展出來的不同的地方，包括了可能是性格的不同、學歷的不同、工作的不同、財富的不同，或者是階級不同等等的。今天的经文就是选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里面就是涉及到两班背景不同的基督徒他们之间引发出来的问题。这两班的背景不同的基督徒是什么人来的呢？就是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有学者就认为以弗所书是一封在不同教会里面传阅的书信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写给在亚细亚地区里面的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发现信里面的内容和保罗书信是有些不同的，因为里面就不会有一些针对地方教会的处境而作出的教导，反而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是提出了一个十分之重大的危机，是出现在初期教会里面的。那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他们之间两者背景的不同，而为双方带来很大的张力，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耶稣，于是教会里面出现的再不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成员，反而教会里面就是出现以外邦人为主的成员，这个亦都令到双方的关系是更加的紧张。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面看看保罗是怎样去化解两者之间的不同。保罗的论据可以分为三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1至13节，从远离到亲近；第二个的论据就是14至18节，从拆毁到和平；第三个的论据就是19至22节，从建造到合一。我们先看看保罗的第一个论据，11至13节，从远离到亲近。11节那里保罗就说了，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原来这里没受割礼的这个的名称，其实呢就是一个犹太人赋予给外邦人的负面的称呼来的。我们就要追溯一下了，原来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命令亚伯拉罕要为他家里面的男丁来到去行割礼，包括了当中的奴隶，作为一个的立约的标记。之后行割礼就成为了犹太律法里面的要求了，所以历世历代的犹太人他们都会遵从这个的律法要求来到去行割礼，以示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作为他们同神之间一个立约的标记。所以这一班受割礼的犹太信徒，他们就认为自己比起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信徒是更加优越更加叻的，于是就住受割礼和没有受割礼这个的不同的上面，就造成了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嫌隙了。在12节里面保罗就继续去讲道，指出一班外邦的信徒其实他们未信耶稣之前那个状况是怎样的呢。保罗说他们从前是跟主耶稣基督是毫无关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是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亦都没有以色列的公民的身份和权利，而且他们由于不是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当然不会是神的子民，这亦都是对于神和以色列先祖所订立的约和应许是没有份的，没有他们份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活着就等于是没有希望没有指望的。在这里保罗的描述其实就是要去描述出外邦人在信主之前他们那个生命状况其实就是很悲惨，是活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但纵然是这样，发生了一件很重要很震撼的转捩点。在13节里面保罗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是啊，因为原来外邦人就是生活在黑暗的当中，他们就是一班跟神很有距离的远离神的人来的。但是一个很重要很震撼的转捩点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舍身，成就了这个的救恩。这一件的惊天动地的拯救事件 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让到这一班根本原先是不认识神，原先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原先是远离神的这一班的外邦人，是彻彻底底的改变过来。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一班的外邦人，他们能够得以认识神，他们能够是和基督建立关系，他们能够成为一班亲近神的人。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的讲法，这一班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那个的距离，因着耶稣基督拉近了。本来呢，犹太的信徒是好像和神近一点，因为他是神的子民，是吧？但是呢，外邦的信徒就不认识神，就和神的距离呢是远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状况是完全扭转，于是好像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都是一样开始可以去亲近神了。当大家读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都觉得似曾相识呢？在经文里面找不找到你自己啊？其实我们就是好像这一班外邦信徒这样咯。当我们还未信神的时候，未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不认识神的，我们就是这样样来到去有这个的跟神有一个远离的关系。所以原来这一段的经文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是有关系的，仍然是对我们生效的。不如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尝试一下用一个角色代入的情况，好让我们呢去进入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更加立体的去经历神话语怎样来到去呢生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外邦的信徒。让我们去看第二个的论据，14至18节，从拆毁到和平。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字是出现了很多次的，就是和平。不过在和合本里面就有不同的翻译，分别就是出现在14节和15节里面的和睦，还有16节里面的和好，和17节里面的和平。其实在原文的当中，这四个字不论是和睦、和好还是和平，都是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意思就是和平。也就是说这段的经文是以和平作为这个的主题。那究竟和平是指什么呢？14节那里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呢直译那个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和平。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呢有少少的分别，前面11至13节保罗呢就是称你们，但是来到这里14节开始呢，保罗呢就是将你们改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的意思是当中的。因为11至13节的你们就是指一班的外邦信徒，14节里面的我们呢就是包括了犹太的信徒。换言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个理解就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信徒的和平，亦是外邦信徒的和平。为什么？保罗解释，因为耶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将两班背景完全不相同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
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外邦人，不再分受割礼的，不再分未受割礼的，因为这些的分别已经是毫无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两班的人放在一起，变成同一班的人了。更震撼的是，耶稣他亲自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在这里其实我们要这样去理解这一幅墙，在当时是真的有一幅这样的墙。在哪里？就是在圣殿的里面。因为在圣殿的里面有一幅的墙，它将到外院和内院是分隔开来的。外院就是外邦人可以留下的地方，但是内院就是外邦人不能够进入的禁地。因为外邦人是被视为不圣洁的，他们不能够进入圣洁的内院里面。这一幅的墙就是这样去分隔外院和内院，将圣洁和不圣洁分隔开来。而在这幅墙上面也是很真实的，是贴上了一个的告示的。这个告示的内容就是说，要禁止外邦人进入这个的内院，违反的人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要死。这个严重的后果表明在圣殿里面的这一幅墙是非常之重要的，是要分隔外邦人和犹太人。所以当保罗说耶稣亲自拆毁这一幅墙的时候，是一件极之震撼的说法。耶稣有没有曾经拆毁过？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过耶稣拆毁这一幅墙？没有啊。耶稣不是亲手去拆毁，他乃是自己成为新的圣殿，他使到不洁的外邦人成为圣洁，以至到这幅的墙还需不需要存在？不需要了，这幅墙不需要再存在，因为外邦人已经可以好像犹太人这样进到神的面前，站立在神的面前了。这个就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的真正意思。当我们角色代入的时候，我们是外邦人的话，我们来到圣殿的里面，我们是不能够穿越这一幅的墙进到内院的当中。但是现在他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亲自去拆毁了这个墙，因为这个墙已经不再需要存在在这里了，以致到我们这一班外邦的信徒可以怎样亲自站立在神的面前去俯伏敬拜赞美神。这个是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提出耶稣拆毁了这一幅的墙都不够震撼，更震撼是跟着下来十五节入面，保罗说耶稣是废掉律法。哇，摩西律法，旧约律法，不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吗？耶稣要废掉律法？不是吧？有没有可能啊？保罗在这里他说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去废掉律法。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一度保罗所讲的教导呢？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里面保罗提到信心的律法。信心的律法意思就是什么？因信称义的教导，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来到去称义，来到去得救，来到去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信心的律法的意思。律法代表什么？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要靠着律法，遵守律法来到去称义，就是要透过他的行为来到去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保罗认为神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神，两者都是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确实以前在旧约的里面，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对神子民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遵守律法。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之后，就不同了。律法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令到律法不再需要存在，因为只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确实顺从律法曾经是那些跟随神的人的标记，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信心就取代了律法，成为跟随神的标记。我们要因信而称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付出了这个的赎价，这一件惊天动地颠覆性的拯救事件，是令到两班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犹太人、外邦人，能够是成为一个新人，能够两下归为一体，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全新的创造、全新的教会。在十七节里面，保罗进一步指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保罗说，传福和平的福音要给你们远处的人，也都给近处的人。在这里，远处的人是怎样理解呢？记不记得一开始说那班外邦人，他们是同神远离，他们就是这一班远处的人。如果这样说的话，近处的人呢，就是指到一班的犹太人。换言之，无论是犹太人抑或是外邦人，其实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和平的福音。原来在神的眼中，犹太人、外邦人是毫无分别的，他们都是一样的。不是犹太人就同神近一点，不是外邦人就同神远一点，没有这个的分别的。在神的眼中是一模一样，都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要接受和平的福音，在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是有幸去到神的面前，有幸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一班外邦的信徒，我们本身是被排拒在神国度，排拒在神子民之外的一班外邦人来的。但是今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竟然能够透过相信耶稣，你都跟犹太人是一样有同等的地位，一起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赞美他。这里这个的说法是极之震撼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和平，主耶稣他亲自施行拆毁的工作，他拆毁了分隔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一幅墙， 他消灭了两者之间的不同。耶稣又废掉了律法，消灭了因行为称义的想法，而以因信称义来到去除去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不同。因着除去两者的不同，耶稣亲自将和平带到外邦人和犹太的信徒当中，以致到他们能够是与神来到去和好。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确确实实是一件颠覆性的拯救事件，无论是长抑或是律法，其实原先都是神所设立的，是吗？但是现在就是由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来到去亲自拆毁了长和律法，因为他们在今天已经成为拦了人和神和好的阻碍。不论是律法亦或是这些的墙，是阻隔神和人去和好。既然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要来拆毁这些的墙，拆毁这些的律法，因为这些阻碍必须要被除去，以致到真正的和平能够是实现在这个的地上，能够是真正带到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当中。最后我们一起看下第三个保罗的论据，就是19-22节，从拆毁到建造。保罗说，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外人和客旅和圣徒神家里的人，正正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对比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外人和客旅他们有没有家的？没有的，他们是寄居的嘛。寄居在人家的家里面，他们的地位低微，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又很边缘，要靠的是人家。但是圣徒呢，神家里的人呢，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是当中一班的圣徒，就是属于神的家。在这里一个很大的对比之下，保罗就是要指出外邦的信徒，当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的地位不是再是好像以前那样那么低微的了，而是被提高去到圣徒这个的位份，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这个的说法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保罗接着在20-22节提到建造圣殿这个的主题。保罗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是一个新的圣殿，是超越了旧约圣殿里面那个有形有眼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实体建筑物，是完全超越了的。因为这个新的圣殿并非是人手所造的圣殿，这个无形的新圣殿是有根有基，是有房角石的。这个新圣殿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他们是一班神的代言人，他们向世人去传递神的信息和启示，在当中亦都是包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然要成为教会的根基。而这个新的圣殿亦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它是一块很大的石头，通常是建筑物里面一块最大最完美的石头来的。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放在这里就能够是跨越那个建筑物的两个角落，然后可以在上面起两幅的墙。换言之，这个防角石就是定定了这个的建筑物它的范围和它的坐向，是很重要的一块的石头。在这个无形的新圣殿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重要的石头，它是我们的防角石。它将这个的各个的部分连结起来，也就是将我们信徒连结起来，以致到我们能够怎样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啊，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不是一蹴即就的，是有一个过程，慢慢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渐渐被建造成为神的殿，成为神的家，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按照保罗的讲法，耶稣基督是将我们放在一起，将我们放一起来到去成为这个新的圣殿。教会这个的字原文的意思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就是一班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就是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头，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防角石。我们信徒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并不是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当中，神是按住自己的意思住在祂所建造的殿当中，亦即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因为信徒就是神的殿，神是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信徒就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我们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同种族的人要来相信耶稣，不同国家的人要来相信耶稣，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使到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信徒能够成为神的殿，成为神合一的殿，除去彼此之间的不同，拆毁当中隔断我们的墙。这个是我们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的真正意思。不同的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信徒能够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祷告，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去呈现我们是万国祷告的殿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保罗这一种对圣殿的讲法是一种十分之超越性的讲法，是一种很突破性的讲法，超越犹太人对旧约圣殿的理解和看法。回去角色代入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那班外邦人的时候，我们是几咁震撼，我们是外邦人，连入去圣殿的来源都不能够的时候，连参与在圣殿里面的节期都不能够的时候，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竟然亲自成为神的殿，神要亲自住在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的说法是几咁的震撼。还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 IQ 题啊？那三个好朋友是哪三个啊？记得好。这三个好朋友如虾蟹，一个就向前游，一个向后游，一个就打环游。 咁佢哋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咧，將嗰個寶物箱成功咁樣嚟到去搬去蟹大哥嘅屋企咧？好叻，同一個方向。係啊，答案就係、是、無論咧佢哋係向前遊、向後遊，抑或係打橫遊。他們只需要是扶住寶物箱的一邊而已，跟著他們朝著同一個方向來到去遊的話，他們就會成功地將這個寶物箱去搬走了。魚蝦蝦確實是完全不同的生物，是不是？他們沒有辦法去改變他們與生俱來的特性的，但是他們可以改變就是呢他们游水那个的方向，朝着同一个的方向，朝着同一个的目标来到去游，就能够成功了。但是这个过程容不容易的呢？不容易啊，因为鱼虾蟹他们要放低自己啊，他们都要谈下先，有商有量，他们要彼此来到去迁就啊，他们要调教好大家有一致的方向，那他们才能够突破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成功地去将这个宝物箱去搬走。这个就是达到和而不同的情况。今天呢，其实我们都好像鱼虾蟹的，我们呢各有不同，我们可能背景不同，我们可能性格不同，我们可能是政见上不同，我们可能是财富不同，我们可能是身份不同。这些的不同会不会都好像昔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他们的不同而建造了一幅又一幅的墙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有几那么多的不同，即使好像我们之间是有一幅又一幅很难去拆毁的墙，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出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有方法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有同一个的身份，同一个的种族，同一个的背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我们不就是有同一个的身份吗？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来的，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就是同一个族类咯。我们有着同一个的背景，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他以重价救赎回来的蒙恩的罪人。我们的背景是一样，我们毫无分别。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将我们彼此之间那个的不同当中一蹦又一蹦的难以拆毁的墙，能够是被耶稣基督去拆晒它，去除去它，让我们成为同一身份的合一的教会。所以拆毁之后是建造，建造之后就是追求合一。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被神带到来尖浸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去接受神的拆毁，去接受神的建造，去接受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作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追求成为一间合一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寻求的并不是自己的想法，我们是要追求主耶稣基督他的旨意，他的计划真真正正成就在尖浸神的家里面。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我们要参与其中，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经历神的拆毁，经历神的建造， 经历神的合一，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建立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确实是不配，我们确实有很多很得罪你的地方，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罪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主耶稣基督，你并没有嫌弃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身，为我们付出罪的赎价，来到去买赎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眼中宝贵的儿女，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能够成为神的圣殿，这个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加能赐力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确实卑微，但是我们愿意去摆上我们小小的自己，我们摆上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到去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一起去经历你的拆毁，经历你的建造，经历你的合一，愿意合一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去运行的时候，叫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意的去建立沾浸这个神的家，去成为合主你心意的地上的灯台，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各人生命的见证都能够是荣耀你的名，高举你的名。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